我欢迎那些今天新来的学生和拜访我们的人。很荣幸能参加我们的众的敬拜。上周我们从今天的今年的主题信息第三篇中学习的有关良心，我们在继续查考另一个不敬虔的迹象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更多关于良心的事。良心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口号，虽然我们从基督的信仰谈论清洁的良心，并谴责不敬虔的人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但我们不能忽视，即使不敬虔和世俗的人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良心。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基督徒才有良心，其他人都没有，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从政治到的健康、食物、艺术、法律秩序、各种行业、环境、慈善工作、社会公益或人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无论一个人是否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都应该参与这些事的行为辩论和判断中。即使是未受过训练的良心，也确实对这些问题都存在是非的概念。有关神普遍恩典，我将在其他时间讨论这一点。遗憾的是，有些不敬虔和世俗的人比许多自称信徒的人对穷人、病人和受逼迫的人更富有同情心。他们愿意奉献行善，而自称信徒的人可能却没有这么做。因此我们不应该自己夸耀，好像我们基督徒自然而然强过非基督徒一样。例如去年人们一同起来对抗各种性犯罪的罪行，这不仅仅是敬虔的人和教会团体发起的，而是整个世界对这运动做出了回应。事实上，有些讽刺的是，在性道德方面，一些宗教人士比非宗教人士更糟糕。甚至教会也出现性犯罪的丑闻。你可能也听过公平贸易的运动，人们认为现代仍存在被强迫的劳力，包括在咖啡和可可生产的农场和血状矿场劳动的妇女和儿童。人们争取不购买任何从这些行业生产的产品。这一切都谈到了正义的社会良知，它不仅属于敬虔或不敬虔的人，而是大多数关心人类同胞福祉的人。他们呼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即使不敬虔的世界也有自己的道德观，这是一种有良心的行为。那么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想良心的作用和工作，以便清楚地将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理解为不敬虔的标志。首先我们来看圣经中有关良心的描述。首先有两组良心，一组是正面的，另一种是负面的。正面的良心包括无可指摘、正确的、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即是被洁净、完全、净化、洗净，或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的意思。而负面的良心包括软弱的良心、受伤的良心、 污秽的良心，或良心被壮大去犯罪，邪恶或有罪的良心，和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这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提到。其次，新约中有30处说到良心，通过学习这些经文，我们明白良心的角色和作用。良心在我们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良心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忠于我们对神道德标准的理解。我说我们对神道德标准的理解，因为我们对神道德标准的理解可能各有不同，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良心是有限度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3:1中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明白神的良心标准，我就凭着这良心做事行事为人，直到今日。第二，良心判断我们对神对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神的道德标准。当然，当我们说神的道德标准时，我们指的是我们所理解和相信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辨别神的旨意，我们对神道德标准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我们若是如此，我们的良心也不能正当的运作。尽管如此，良心根据我们对神标准的理解来检验我们的行为。使徒行传24:16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第三，良心使我们能够意识到道德标准。我们即使说我们有是非的观念，特别是即使一个异教徒他没有呼求神的名，他也有这种道德标准的意识。这即是罗马书2:15中所说的，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幸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诚实可称颂的，他们凭着良心行事为人。第四，良心可以与圣灵一起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主题。良心跟圣灵是怎么一起工作呢？罗马书9:1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是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良心必须被洁净，才能与圣灵一同工作。第五，如果我们不遵循道德意识，良心就会谴责和困扰我们。罗马书13:5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因此一个正确的良心是需要的，特别当我们被恶人毁谤的时候。彼得前书3:16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我们的良心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样我们才能在被毁谤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六，良心不是一个完美的审判官，他可能被误导、被污秽、软弱或受伤。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祭偶像之物，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我们就不具体的谈这堂经文的背景，它意味着我们的良心与神所说的不完全一致，就像我们的意念与神的意念不同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良心与神的话相符。即使我们完全凭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们良心仍然是软弱和有瑕疵的。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良心与神的话相符，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第七，良心表达了我们行为举止的道德信念。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和二十七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段经文是关于拜偶像的食物，我们吃还是不吃呢？如果食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有权吃，但通过询问是否是祭拜偶像的食物，我们若发现这是祭拜偶像的食物，那么我们为了我们和他人的良心，我们就不要吃。然而，当罪的存在压倒我们时，良心失去了正常的工作能力。提多书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良心表达我们行为举止的，在行为举止上的道德信念。第八，良心让我们对自我道德行为有意识。因此，即便没有任何人指责我们做错了事，我们的良心已经做出了衡量。因此，我们可以在良心上获得平安或脚老。即便没有人指责我们，但我们发现事情不对时，我们的良心就指责我们。它指的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意识在我们里面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出名，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你可能想要再回家好好的再思想一下这些经文。这里表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他说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良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没有控制的能，我们没有能力控制。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真实个性向他人隐藏起来，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看懂我们的心理，但我们不能欺骗自己，因为我们的良心反对我们。 你能别人可以在外面看你在笑，但你知道在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不平安，因为良心指控我们。你能想象我们内部这个独立的良心会向神大声地反对我们自己吗？我们可能想要在神面前保持沉默，不想提到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可能觉得在别人眼里我们还是不错的，但我们的良心向神大声呼喊，在神面前指责我们。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况吗？因此在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指责我们，我们的良心已经指责了我们了。因此在神的宝座前不需要别人给我们定罪，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 会给自己定罪。因此假冒为善是没有好结果的，因此我们为主的一切服事都必须带着正确和清洁的良心。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人人都有良心，因此每个人都存有道德意识、道德良心，没有人没有良心的。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说，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个人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第十，良心赞同或反对我们的道德行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在我们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里保罗鼓励哥林多信徒根据他们个人的道德标准对他们的忠心和诚实进行道德判断。基本上他所说的是用你的良心判断我，因为哥林多信徒凭良心错误指责保罗的行为，所以他在这里挑战他们说用你的良心来判断我。通过知道哥林多信徒凭良心错误的指责保罗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良心可能错误的赞同或反对我们以及他人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只是靠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第十一，当良心与纯洁的心和无伪的信心相结合时，良心才能发挥最佳作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在这里将信心与清洁的良心联系在一起。提摩太一章十九节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我们就应该保持正确的、无愧的良心。在这个想法上，约翰·加尔文说：“因此，不正当的良心就是所有异端之母。”提摩太前书3:9，一个正确、无愧的良心在教会执事的信心里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在肯定正确的教导同时，他们的道德良心上也应该是无愧的。第三，我们必须尊重良心，注意良心的声音。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马丁·路德不得不站在沃姆斯会议之前，拒绝违背他的良心，即便这意味着死亡。他说：“除非我被圣经和直白的理由所说服，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互相矛盾。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俘虏。”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表达！他说：“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俘虏。”我不会放弃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对也不安全。求神帮助我，阿们。这是马丁·路德说的话。当他确认自己的良心是正确的，他尊重良心的声音。让我引用约翰·麦克阿瑟的故事信息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一个小故事。1984年，一架阿维安卡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在西班牙坠毁。研究这件事故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件怪异的现象：黑匣子驾驶舱记录显示，在飞机撞击前几分钟，来自飞机自动警告系统的计算机合成声音反复用英语告诉机组人员停下来，停下来。飞行员显然认为这是系统出现了故障，大声地说：“闭嘴，外国佬！”然后就关闭了系统。几分钟后，飞机就撞上了一座山，在机上的每个人都死了，无人幸免。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悲惨的故事，它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是现代人对待良心警告信息的一个完美比喻。我们这个时代的有识之士说，内疚感几乎总是错误或有害的，因此我们应该关闭它们。现代人普遍认为良心是剥夺人自尊的缺陷。然而，我们感到亏欠的这种能力绝对不是一种缺陷或紊乱，而是来自神的巨大恩赐。神将良心设计在人类的灵魂框架中，它是自动警告系统告诉我们，在我们坠毁燃烧前告诉我们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良心。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二大点，我们来看良心的，我们要理解良心的差异。我们的良心会失去减弱，或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良心有各样的差异和不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首先，良心的强度不是恒定的，可是可变的。良心是会变化的。希伯来书9:10是学习良心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从这两章经文中选几节来读。希伯来书9:9， 那一城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在旧约时候，人们将动物献祭，然而这里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在外表上，动物献祭似乎洁净人的罪，然而就着良心说，是不能叫人得以完全。第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说你的良心是可以被洁净的，被洗净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看出，良心会变化，它不会始终保持同一种状态，它的自然状态需要改善，它需要被洗净。我们要认识到良心的自然状态需要改善，它需要被洗净。洗净这个词意味着要被洁净，以免去罪恶的玷污和瑕疵，从邪恶中得清洁，被净化。良心向成熟进步或改善，需要用基督的血洗净。这意味着人类的堕落也包括他的良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好处之一，即是良心得洗净。我们的原本的良心是败坏堕落的，因此我们良心本身不能成为衡量我们道德的绝对衡量标准，它必须改进或修复。总之，这意味着良心是可以改变的，良心必须要改变。还有一种良心是软弱的良心，我们需要明白软弱的良心和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不一样。我再一次引用约翰麦克阿瑟所说的，说一个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会变得不活跃、沉默、很少指责、对罪不敏感。但是软弱的良心通常对于不是罪的问题过度敏感或过度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良心软弱的人比良心坚定的人更有可能去指责。圣经称这一种良心软弱的，称他太容易受伤。良心软弱的人往往会担心一些事情，而这些事对认识神真理、成熟的基督徒而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软弱良心的人觉得自己是凭着圣经行事，相信然而当他们看到人有不同的价值，说话行为与他们不同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指责，很容易感到被冒犯。他们对不是罪的问题过度敏感或过度反应。 对他们而言，一个和谐的基督团契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很容易感到被冒犯，他们太过于敏感和过度反应。有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良心，然而不是的，这是一个过度敏感软弱的良心。有时我们可能误解软弱的良心为属灵成熟的标志，相反的，信心软弱的弟兄或被误导的弟兄良心都是软弱的，因此他们有许多障碍来认同或接受其他弟兄，他们有过度敏感的良心，通过这种良心他们很容易发现其他人与他们的差异，并且频繁地指责他人。他们可能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他们有软弱的良心。再想一想，法利赛人指责基督徒许多事。法利赛人不是无神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他们明白圣经，明白神，但他们指责基督许多事，甚至想要到杀害基督的程度。因此我们要注意不把良心敏感的人认为是属灵成熟的人。我们不要把良心软弱的人认为是属灵成熟的人。我们可能受不同良心的引导，这是因为良心引导我们的信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连锁反应。我们依靠自己的信念而活，而良心引导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良心也捍卫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良心是对我们行为的指导，相反的，我们的信念也可能教育我们的良心。这样只要我们凭信念生活，我们就不会偏差。但是如果我们错误的一些相信一些事导致我们有错误的信念，那我们的良心就会相应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果我们错误的相信一些事导致我们有错误的信念，我们的良心就会相应的表现出来，它引导我们思想良心是什么。毕竟良心是我们分辨是非的道德良心，因此我们必须信得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信得对。如果我们错误地相信某些事情，我们的道德意识也会相应地偏离。因此，你所信的是，你是如何信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所信的不对，那你的良心、道德意识都会相应的偏差。因此，我劝告年轻人或年轻的基督徒，在没有接受圣经教导和洞见，有圣经洞见前，不要过早的形成他们的信念。因为一旦这种信念一旦形成以后，是很难去除的。因此，找一个正确的家庭教会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倾向于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这是不对的。我们的良心若没有正确的养成，那是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你相信的，你所信的，会影响你的良心。所以一开始你若没有好好的学习，你就知道你们的自己的良心会走哪条道路。如果我们错误塑造我们的良心，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因为良心是我们的指导、监督和判断。你学到的东西会影响你的信心，这会影响你的良心。当年轻人来阿德莱德并与我们一起敬拜时，我强烈的鼓励他们参与教会团契和个人团契，而不是为了娱乐和聚会与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总是聚在一起。教会不是一个社交场所，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属灵的团体。如果你们想要成长，成为教会团契的一团，也成为教会团契的一员，与行在你们面前的人学习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在教会中不会有所收获的。其次，良心差异是有原因的，要知道原因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个问题有更实际的答案，我们需要研究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特别是我不得不引用查尔斯·泰勒的书《世俗时代》，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真实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人个人都觉得他们有权追求和做他们想做的事，这是使他们感到真实的原因。这有点难理解，大致上就是说，我们引用另外一个人 D.A. Carson 说的，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立场让人怀疑所有权威的声音，只要他们看似阻碍我们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权威的来源或性质并不重要，无论是政府、父母、传统、宗教或道德，没有什么能胜过我们真实的权利。从基督教角度来说，这不过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即是自我。即便换句话说，我做我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无论我想做的事都是对的，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所以现代人服侍自己，他们自我是他们的真实偶像。自我成为我们的指导，我们的判断。因此良心的差异不可避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这是他们的偶像。我认为成了一个口号，这是我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这是我认为的，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当人们用这样的口号的时候，什么都不应该反对他们。良心不是固体的，而更多是像液体一样，它很容易被影响或塑造，并且重新塑造以符合我们自我要求和愿望，以及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会忽视任何我们不想选择和遵循的内容，而是重新配置我们内心的道德标准，以适应新的道德标准。这将挑战罪恶、亏欠、成功和失败的概念。例子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社会的良心在婚姻和性别定义方面的转变。我们知道，即使几代人以前，同性恋生活方式也受到很严厉的 惩罚。甚至在一代人之前，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也是不可接受甚至被鄙视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一年多前的公民投票表示，同意同性恋比反对的获得更多的选票。我们看到个人的良心如何从一种观念转移到另一种观念。我们被告知要，基督徒被告知要重新教育我们的良心。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错误的应用圣经原则，我们的良心是错误的。我想这是许多认真的信徒有时候会经历的，因为他们虽使用圣经，但他们对圣经的应用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即便我们根据我们对圣经原则的理解，凭良心做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事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的良心被错误的圣经应用，我们良心被错误的应用圣经原则所误导。这其实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后来所讲的，我们对圣经错误的应用会导致我们的良心不健全和误导。圣灵和良心同工也很重要，虽然我们找不到任何圣灵和良心在同一处的经节参考，但有许多迹象令我们不得不从中看到有关他们同工的教导。例如约翰福音16章7到8节说，约翰福音16章7到8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即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良心的工作范围内看到了圣灵的工作。你可以从第8节看到吗？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世人畏罪，自己责备自己。罪、正义和审判都是与良心的工作领域有关，这是良心工作的领域。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时，就叫我们的良心知罪。对这个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越是体验到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越能体验良心关于义的工作，我们的良心将越来越清晰和加强。罗马书8章9到10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第十节说，你们若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我们越在圣灵里成长，我们对罪恶就越敏感，我们对自己的罪恶就越敏感。我们不是对别人的罪恶敏感，我们不是对别人可能无关罪恶的事情过度敏感，那是软弱的良心，而是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对自己的罪恶越是敏感。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因此当我们不断在圣灵中成长时，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能够也在圣洁上长进。这个教训要鼓励我们在圣经中学习更多关于神的事。我们对属灵的教导要更加的有胃口，更加的渴慕。最后让我谈一下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我们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它与软弱的良心不同。让我再次引用那句话，一个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变得不活跃，沉默，很少指责，对罪恶不敏感。但是软弱的良心通常对于不是罪的问题过度敏感或过度反应。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与被误导良心也不同，在我们属灵旅程的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会因被误导良心经历一些事，事后我们会有发觉。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因着被误导的良心。让我举例说明，用中马田作为例子。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基督，你是个认真的基督徒，你大概有听过中马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我们都非常的尊重他。但是在1924年3月，当他24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徒，他非常的想要分享神的话语，他要分享他的一些言论及他坚定的意见。我们怀疑他之后为他这段言论感到后悔。这就是他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他的信息到今日仍在传播。这里他在24岁时候说了一段言论，他说，我不能理解一个穿丝袜甚至穿色彩艳丽袜子的男人，戒指、手表、鞋罩、穿鞋而不穿靴子，或手里拿着手杖的人。在每个房子里安装浴缸的现代方式不仅是一个悲剧，且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咒诅。如果我需要做出选择，选一个人每天洗一次澡的人，或一年洗一次澡的人一起度过一生的话，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人的灵魂比他的皮肤更重要。当我进入一所房子，并发现他们有一台无线设备，大概指的是收音机时，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你的收音机奇妙地让你听到美国的声音，但相信我， 他们永远不会传递唯一值得倾听的声音。你觉得他后来为他这段言论会感到后悔吗？我的重点是，你可能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不敬虔的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一样，不敬虔的人为隐瞒和掩饰目的寻求别的东西掩盖他们的不敬虔。他们具有不敬虔的内心所有特征，包括不正当的野心、贪婪无情、不愿饶恕、残忍不仁慈、没有爱心或漠不关心。然而他们努力获得对义的一些认可。为什么他们良心必须承受负担呢？因为良心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运作，但如同奴隶眉毛上的标志，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的良心也常常被标记。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得到真理的培养，并且没有允许我们的良心不断的正当工作，那我们的良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直到他们如同被热铁烙惯，不能运作。最终良心不能再正常运作了。正如我们所知，良知不是绝对正确的引导。如果我们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不悔改，我们的良心就会变得刚硬。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不受重视，我们就会到一个程度，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一般。我们对罪恶变得迟钝，我们可以撒谎，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么做，因为我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如果我们看到错误，并且认为他们是错的，我们良心被他所困扰，那么感谢神，我们就有希望，因为良心仍在我们内部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忽视良心令人不安 的警告，它就会失去力量而不再照常的运作。操练敬虔会使我们良心更加敏锐，如果我们做的不对，它就会搅扰我们，使我们不安。然而当我们不断忽视良心的工作时，它就变得刚硬。颠倒明暗是非对刚硬的良心来说不是问题。我们将看到如同被热铁烙惯的良心是习惯性犯罪的结果。如果我们习惯性忽视良心的声音，它就变得不敏感，好像皮肤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我不相信真正的信徒能够走到这一步失去良心，即如同被热铁烙惯的状态。然而令我害怕的是，不敬虔的人一直在教会神的教会中，直到他们披露真正的身份。外表上他们看起来很属灵，精力充沛，很有想法，甚至以基督的名克己。然而我们发现宣称信徒的人，当他们不行在光中，不遵守神的诫命时，他们也有相同的特征。不要忽视你内在良心的声音，若你的心里有任何良心有任何的不安，不要忽视他的声音，不要掩饰他。不要掩饰良心的不安，这是非常愚昧的事，因为良心与圣灵在里面同时运作，这是神的恩赐。不要忽视你内在的声音， 用神的真理培养他，这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属灵敬虔操练。你们心里若有罪令你不安，悔改你的罪，这样你的良心就得以平安，而不是掩饰。信靠相信，这是关键，这是我们如何操练敬虔。让我们低头祷告。